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首先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报告一下，请书香家人特别留意，尤其是利用收音机来收听节目的书香家人啊，从3月25号开始，我们良友电台爱广播频道的频率要稍微的微调一下了。好，书香园地的播出时间没有改变，仍然是在每逢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10点钟播出，但是频率要稍微微调一下了。原本这个时段的良友电台爱广播频道频率是使用31公尺9430千赫，现在呢要改为仍然是31公尺，但是是9380千赫。好，我完整的播报一次书香园地在良友电台爱广播频道的播出频率和时间。每逢礼拜一到礼拜五，在良友电台爱广播频道短波31公尺9380千赫，晚上10点到10点30分钟播出。如果你是利用收音机收听节目的话，请特别的留意了，从3月25号开始，书香园地在良友电台的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短波31公尺9380千赫，每逢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10点到10点30分钟播出，欢迎你按时收听。好，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继续要看到这一本由宇宙光出版社所出版，陈韵玲姐妹所写的《假想敌》这一本短篇小说。另外手上这一封家书来自于即将当妈妈的苏贤妹妹啊。读家书还有读这一本精彩的短篇小说之前，先送上这首诗歌给你。每当春暖花开的时候，总觉得这首诗歌特别的应景啊，送给苏贤妹妹和所有书香家人这一首献上祝福。
白云献给了蓝天，蓝天就有了变幻的容颜，露珠献给了花朵，花朵就有了绽放的笑颜，星星献给了黑夜，黑夜就有了善良的行列，青草献给了大地，大地就有了翠绿的草原。香烟，星星献给了黑夜，黑夜就有了善良的行列，青草献给了大地，大地就有了翠绿的草原。 要把祝福献给你，愿主的爱如春风苏醒你，愿主的恩典如同甘霖滋润你，我要把祝福献给你，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来自苏贤妹妹的家书，主旨是近况。这一封家书在两个多月前呢就已经寄来了。信中说到：“亲爱的尤文姐姐，主内平安，时间过得真的很快。祝福姐姐在新的一年里恩上加恩，力上加力。肚子里的小宝宝已经21周多了，前面的产检都是显示正常，唐氏筛检也是低风险。”目前一直有上班，上帝特别恩待我。今年公司的资源不多，基本上都没有加过班。公司在今年起也特别优待孕妇，怀孕的时候不准加班，每天的8个小时里还可以休息1个小时。前面的6个月可以自愿加班。上帝让我怀宝宝的时间刚刚好，要是以前就没有这样的待遇了。走过不稳定的怀孕早期，到了现在的中期，前些日子身体出现一些小问题。不过，当小宝宝在肚子里动来动去的时候，我是很开心的，非常感谢天父给我孕育生命的经历。早上起床后，我会用微信听节目，听旷野玛纳的时候，我说：“小宝宝，我们一起听孙大中叔叔的旷野玛纳，刘文阿姨在里面读圣经哦。”我们的愿望是，如果是个女孩，就给她取名叫之子，希望她以后常在主里面，主也常在她里面，做一个结果硕硕的之子。如果是个男孩，就叫子立，希望他的一生做个洒遍子立的人，为主所用。这是我们心中所愿。妹妹的日子就这样的度过，在新的一年里，愿姐姐的节目越做越好，造就更多的人，主恩满意，妹妹苏贤。好，从收到这封家书到现在呢，过了这段时间，苏贤妹妹的怀孕不是在中期了，而是在后期了。很快的小宝宝就要出来和爸爸妈妈见面了。就像苏贤妹妹在信中所说的，非常感谢天父让苏贤妹妹有孕育生命的经历，而接下来要经历的就是养育和教育。虽然在过程中呢，我们要有很多很多的挑战和学习，但就像苏贤妹妹心中所愿的，如果我们盼望这个孩子将来能够走在主的旨意当中，一生为主所用，那么这就是走在养育和教育的正确的第一步上面了。感谢神赐下美好的产业，深愿苏贤妹妹能够深深的经历为人母的喜乐。刘文姐姐会继续为你祷告，宝宝出生的时候如果有空的话要来信告诉我。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篇短篇小说，仍然是选自于宇宙光出版社所出版，由陈韵玲姐妹所写的假想敌。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短篇小说主题是马盖先的小刀。如果在多年前曾经观赏过这个美国的很红的影集《马盖先》的话，就会知道 这马盖星的名字所代表的就是机智、全能，永远都可以化险为夷的英雄的化身呢、啊。透过这一篇短篇小说，陈云林姐妹要带我们来思考些什么呢？一起来看这一本《假想敌》其中的这一篇《马盖先的小刀》。亮晶晶的阳光洒满了一桌子，好像被这阵子的阴霾封锁太久，早隐忍不住委屈，要一股脑儿的宣泄似的，哗啦啦的洒向大地，并穿透玻璃窗洒进屋里。被阴冷寒冻了好几天的人们，一个接一个的脱下外套，解下围巾，放松紧缩的肌肉，懒洋洋松垮垮地摊进这家高级餐厅的豪华沙发椅内，心情轻松，言谈愉快的笑声充满了一屋子。但屋角的这对父子一直没说过话，儿子面前那盘丁骨牛排虾仁蛋炒饭早凉了。父亲凝望着儿子，满眼是忧愁，他不时拿手搓揉面颊，仿佛是想搓揉掉一脸的疲倦、无奈和伤心，但手一放下，脸上的表情又凝重起来。他就这样凝望着儿子好久好久。儿子手中的是一把小刀，暗枣红色的柄，20种功能的刀身。他不停叮地将刀身抽出一种，拿手试着它的锋利，又叮的一声收回去，叮叮叮叮叮叮，声音清脆的让全屋子的人都能听到，一种叫人起初很不安，慢慢便习惯了的声响。有时候仿佛当真要尝试那把小刀似的，拿刀锋对准桌子的边缘，让服务员不停地向他张望，结果毕竟是没有削下去。刀是瑞士制的，他称它为马盖先小刀。他专心玩着小刀，没看一眼他的父亲。他崇拜马盖先，每周六必守候在电视机旁，等着影集开始。卧房墙上贴满了马盖先的照片，大张的、小张的，露脸微笑的，英勇行动中的，不知从哪儿来收集这么多。他才11岁，但是很早熟。父亲说，你已经有3个月没跟我说话了。父亲的脸苍白瘦削，眼底闪烁着一种宛若受过苦的特殊神色，与这餐厅整屋子谈笑的人明显有所分别。他握着装白开水的杯子，指尖敲打着玻璃，那种焦虑的节奏，神经质的颤动，泄露出心底的心情。他已经吃完，盘子早已收走。父亲说，你终究是要吃一点吧。儿子仍旧不睬他，继续玩弄手中的小刀。他发现另一种好玩的方法，将刀锋对着阳光转动，到某一个角度便发出刺眼耀目的光芒，再转动，光芒又不见了，像海边黄昏后的灯塔，一闪一灭，一闪一灭。马盖先照片下面是床头矮柜，矮柜上有好些车子、机器人、太空战士排列整齐，沾满了灰尘。从有了马盖先小刀，他便告别了童年。马盖先小刀是10岁时母亲送他的生日礼物。小玩具旁边是一张相框，已蒙上灰尘的照片。照片里是一对夫妻与一个年约4-5岁的孩子。孩子站在父亲腰前， 手往后攀住父亲的手，夫妻都对着镜头微笑，但笑得勉强，与孩子的天真烂漫构成不协调的画面。背景是花木扶疏的室外公园，衣着是冬天。照片旁一行小字，歪歪斜斜，出自孩子的笔记：爸爸出国前三天，父亲恳求地说：我已经没有太多要求了，就做个刚认识的朋友吧，我想跟你做个朋友。他面前换上一杯咖啡，男孩冷而未动的餐盘已经撤走了，在他面前是一杯黄澄澄的橘子汁。父亲说：你把我当成朋友，跟我说你对你老爸的不满跟恨意吧，我听，我会像朋友一样的听，绝对不打断你，我宁愿这样也不要你一句话都不说。男孩将小刀放进杯子里搅动冰块，发出铿锵铿锵的声音。服务员再度看看男孩，他被男孩的表情、手中的小刀和不停制造出来的声响搞得很不安。父亲叹口气，自言自语地说：连骂骂我也不肯吗？他边说边喝咖啡，忧愁地望向窗外。儿子九岁的时候写的一篇作文，妻子将他寄给他看，儿子的字已经能够工整，错别字也少了许多，不再用注音符号了。作文题目是我的父亲。我的父亲就跟马盖先一样，他很会修东西，什么东西到他手里都变成很好用，他用那把马盖先小刀修理。我父亲也是一个英勇的人，像马盖先一样勇敢，他最喜欢打抱不平，坏人在他面前都不能得胜，跟他在一起很安全，他是英雄，大家都崇拜他。但是我的父亲在我五岁的时候出国做生意了，妈妈说他会赚很多钱回来，我每次看妈妈写信就跟妈妈说，告诉爸爸我很想他，希望他赶快做完生意回来，我要带他去给我的朋友看，回来时不要忘了帮我买马盖先小刀，因为我也想做马盖先。最后是妻子的一行小字：他已经快忘了你了，真希望你能够赶快回来。父亲又对孩子说：我一直很怕这种失去你的感觉。他双眼望着桌面，像在跟自己说话。男孩已经停止搅动冰块，他又开始抽刀身试锋利，收进去再抽另一种的反复动作，叮叮叮叮的声音再次响个不停。父亲继续说：当你三岁半以后，有很长一段时间你对我出现莫名其妙的敌意，不愿意跟我一块儿玩，我一逗你你就说出去走开，有时候我对你这样的反应很愤怒，骂你打你，后果就更难以收拾，你可以连着好几天理都不理我，也不让我碰，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你这种反应不会针对你母亲，就只针对我呢。我去查幼教方面的书，书上说是反叛期，性格激烈的孩子特别显著，常针对双亲中的同性，为期多久也不一定。那时候我多希望这个时期赶快过去，我常觉得我快要完完全全地失去你了。反叛期过去以后，你笑脸奔向我的模样，让我感觉你是我失而复得的儿子。现在这儿子又失去了，还会再回来吗？他心想，但是没说出来。儿子最后一次以充满稚气、亲昵无比的笑脸奔向他，是他离开孩子的前一周，在阳明山公园。那时他已有所预感，他会离开这个家。他与孩子在草地上打滚，尽情地拥抱、亲吻，逗孩子笑，笑声充满了四周。 他满足地听着孩子的笑声，眼底噙着泪水，悔不当初。他真恨不得与孩子一起消失进永远没人找到他们的世界。那天他出奇的傻，一直不停地问儿子，你爸爸棒不棒呢？
棒啊。
真的棒吗？
真的。
你确定？
确定。
那你爱不爱爸爸呢？
爱呀。
他便满足地拥抱住儿子。那次全家合影的照片洗了两张，一张让他带走，另一张在儿子的床头柜。此时他将头埋进手掌里，用颤抖的声音说，孩子，我的孩子，我真的很抱歉。男孩把马盖先小刀收好，放在自己的面前，他开始用力吸果汁，冷漠的脸庞渐渐露出再也掩饰压抑不了的焦虑与不安。对面那个男人一直在逼他，他害怕。父亲继续说，我不该欺骗你，但我不是故意的，起初是因为你还小，跟你讲你也不懂，后来你懂事些了，我便一直在想，我该用什么样的方式跟你讲呢？我不知道，一直拖延。然后我收到你妈妈寄给我的一篇作文，你大概不记得那篇作文了吧？你说我是马盖先，我变成不敢跟你讲，我更失去了勇气。出狱以后，我故意在外面逗留三个月，让头发长得像样了些，才回家见你。你怎么可能不发现呢？一个从美国做生意回来的父亲，没钱，没礼物，每天坐着发呆，急着找工作，心情常不好。你已经懂事了，你看得出来，我打破了你的梦，我不敢诚实，就是怕破了你的梦，真的很对不起。父亲仍旧对着桌面喃喃自语，声音轻的要屏息静气才听得到。儿子怀疑的看着他，一句话不问，就是这样看着他。儿子慢慢地褪去了他刚回来时对他的热情，渐渐远离了他。他感觉得到，但他使不出力来唤他回来。他只能看着他走远，眼睁睁地失去了他。当他们有机会对坐，儿子缄默，不停玩弄小刀，偶尔冷眼斜看着他，又看着自己的小刀。那天他于是按耐不住了，他说，我知道，你已经知道了。儿子回答，邻居的小孩告诉我的。从此他们不再对话，连一句也不能，儿子不肯跟他说话。这时儿子突然抬头问，你为什么会犯错呢？父亲没料到，吓了一跳，把头抬了起来。儿子不退缩地注视着他咄咄逼人的神色，胸有成竹的口气，不晓得已经在心中考量多久，又自问过多少次了。父亲不敢直视他，又低下头去。阳光已退回山后，天昏地暗，寒意再起。服务员开始点灯，一区一区的亮灯，室内一点一点的亮起来，直到大放光明。外面的黑暗显得更沉重了，咖啡杯是空的，果汁也已喝完了。曾不知不觉人群渐散，现在又不知不觉人群渐拢，又是用餐时间了。父亲说，别人的房子是自己的，车子是进口车，室内装潢一个比一个豪华，别人的孩子学电脑学乐器进才艺班，但我呢，一个穷公务员养一家子，连想帮你生个弟弟妹妹都要算计个老半天不敢生。我们房子是租的，要不租金调高，要不房东敢搬家，一辆破摩托车跟在别人车屁股后面跑，吃黑烟。我常跟自己说，等有一天儿子大到会跟同学比较，他一定会很自卑，怨恨自己的父亲没能力。 父亲拿手遮住脸，又说：一念之间，我偷了公家的钱，我以为一定不会被发现，我只是想要一栋自己的房子，想改善一下我们的生活，但是我被发现了。在监狱里，我想通了，如果做父亲的不自卑，他便能帮助孩子不自卑；如果做父亲的学会不与人比较，学会甘于平凡，懂得过简单生活的乐趣，我的孩子总是会长大，总是会成熟到尊重自己贫穷的父亲的。我想要重新开始，过个真正有尊严的人生，但我还没找到机会。儿子早熟的脸庞肌肉在抽动，他激动而悲伤，但他沉默无语。父亲又说：你父亲不是英雄，他甚至坐了牢，但他现在力图振作，他会平凡一辈子，但是他爱他的孩子，他也渴望当孩子知道父亲的真相后仍然能够爱他。儿子抬起头，嘴唇蠕动着，却没说出话来，但那双望向父亲的眼睛湿润而闪亮，一点一滴地透露心事。父亲回视他的双眼，继续说：每个男人都有过两个梦，第一个梦是相信自己的父亲是英雄，第二个梦是相信自己是英雄。梦碎了，人便醒过来，长大了。男孩落下眼泪，掉在马盖先小刀上，父亲把脸转向幽暗的窗外。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云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宇宙光出版社所出版，由陈韵玲姐妹所写的《假想敌》。我们今天看到了这篇短篇小说，主题是马盖先的小刀。是的，为人父母者希望给孩子更好的物质生活，但是其实真正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能给孩子最宝贵的是什么？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在这首诗歌《天赋的孩子》当中，我们要说再会了。刘文要再次邀请你，如果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如果是利用手写信件的话，请来到以下的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不要忘了下回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书香园地，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翩然降临
就像你翩然降临。